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，我是主持人 Angel。 今天我们有一个精彩的故事要跟您分享。俗话说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但如果报仇的对象是一头牛，你作何感想？请听天路客程伟为您讲述一位军官和一头牛之间长达23年的积怨。
德国法西斯军人的道德底线。1941年，德军入侵比利时，疗养圣地威苏里城被德军占领。驻军司令克鲁伯少校刚一上任，就接到集团军参谋长李斯特将军的命令，到比利时荣誉军人院枪毙一头名叫骑士的公牛。少校大惑不解，不知道将军为什么会和一头牛过不去。他向将军的副官打听这件事，副官告诉他，将军和这头名叫骑士的公牛是有仇的。原来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将军还是个少尉，在索顿河战役中，比利时人为了突破德军的雷区，组织了60头公牛开道，将军那晚正好值班，领头的一只公牛冲向了他，撞瞎了他的右眼。那公牛也踩中了地雷，被炸伤了一条腿。当时将军和那头牛都倒在了血泊中，面对着面，眼对着眼。就在将军拔枪要射杀这个畜生时，一枚炮弹飞了过来，将军被震晕了。后来将军被送进了医院，从此由一个英俊的小伙变成了可怕的独眼龙。将军恨透了这只牛。再后来，他得到了消息，这头牛成了那次战役中唯一幸存的牛，战后被送进了威苏里荣军院。少校明白了，他马上带人到了荣军院。在这个荣军院里，关押着400名比利时荣誉军人和负伤疗养的战士。克鲁伯下令，凡是受伤的都送到特别营处理，而健康的军人都送到劳动营看押。然后他下令把骑士带来。这是一头黑色的老公牛，神态安闲，右后腿已经瘸了。克鲁伯拔出了手枪。
住手！住手！不能这样！
许多比利时军人见状都怒吼了起来。一个瘦小的男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，径直走到了克鲁伯面前。
少校，我是比利时陆军中士约瓦克，也是这头牛的勤务兵。根据日内瓦公约，你不能杀这头牛，你必须把它当作战俘对待。
克鲁伯听了一愣，一头牛当作战俘，真是笑话。约瓦克郑重地拿出一张纸递给了少校，
请你看一下吧，这是利奥波德国王给他的授勋命令。
克鲁伯接过一看，上面写着，授予骑士比利时王国陆军上校军衔，
班二级荣誉勋章，享受王国荣誉士兵待遇。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，1917年12月11日。克鲁伯傻眼了，这是一头有军籍的牛，而且军衔比自己要高。按照日内瓦协议，他无权枪毙他，他只好下令把他关到战俘营。然后他给李斯特将军打了电话，报告了这个意外的情况。李斯特告诉他，那就在战俘里合法地处理他，我不相信一只牛会在那里什么错都不犯。根据德军的战俘营管理规定，战俘严重抗命或者逃跑是可以当场击毙的。少校有了主意。第二天，他命令士兵把老牛和战俘带到木料厂，那里有刚刚卸下的整整五车平木头。士兵给老牛套上了牛车，让他拉那些堆积如山的木头。少校在心里已经盘算好了，对于这样一只养尊处优的军牛来说，这种苦差事无疑是他无法忍受的。只要他稍一抵触，士兵就会用鞭子抽他。牛的脾气是暴躁的，他会反抗，只要他一有过激的行为，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枪毙他。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，老牛没有反抗他的命令，而是拉起沉重的车子默默地向前走去。一趟，两趟，三趟，他的身上开始流汗，伤腿也开始一瘸一拐，可他摇摇晃晃地坚持着。当他拉到第50车的时候，默默劳作着的战俘们都看不下去了，他们开始骚动。约瓦克跑到上校面前抗议道，少校，这只牛已经26岁了，如果按照人的寿命，它已经属于一个老人了，你忍心让一个老军人干这么重的活吗？这样会累死他的，你这是在犯罪。少校听了皱了皱眉，也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，他眼珠一转，又有了主意。他接受了约瓦克的抗议，是的，今天让他干得太多了，明天给他放假一天，让他自由地活动一天吧。第二天，少校让人把老牛带到了放风区，示意士兵把营区的木门打开，让他自由活动。外面就是一片广阔而自由的草地，但是在通往草地的路上却密布着地雷。少校的意思很清楚，青草对牛的诱惑是致命的，他只要向那片草地奔去，就会犯了逃跑的营规，而他的下场也是合情合理的，被地雷炸得粉身碎骨。果然，老牛被营外的青草所吸引，他慢吞吞地向营地外走去，走向那片雷区。可当他走到营区外那条立有骷髅标志的白线时，他却止步不前了。
他在那儿犹豫了片刻之后，转过身子，神态安闲地回到了营区。少校惊呆了，他没有想到这只牛居然懂得什么是警戒线。震惊之余，他让人把约瓦克找来，向他询问了老牛的经历。约瓦克的回答让他更加吃惊。索顿河战役之后，受伤的老牛被德军俘虏，在德军的集中营里被役使了三个月。三个月后，德国战败，这头牛重新回到了比利时人的手里，受到了国王的册封。少校听了唏嘘不已，这居然是他第二次进德军的集中营了。他对老牛不禁肃然起敬，感觉这只牛在自己的眼里已经不再是只畜生，而是个真正的老兵了。他决定给老牛正常的战俘待遇，人类的战争不应该成为他被虐杀的理由。一个月过去了，老牛依然安静地活着，这让李斯特将军十分震怒。他把少校叫到司令部，对他一顿臭骂。少校辩解道：“将军阁下，我和我的士兵都是有荣誉感的军人，大家实在无法对一个有战功的动物下手。他每天都温顺平和，像个慈祥的老人，我们找不出杀死他的理由。”李斯特将军愤怒了，他仅剩的一只眼睛冒着火光，怒吼道：“那好吧，既然这是一只特殊的战俘，那就需要有一个特殊的守卫来看管他。我已经给他找到了一位。”说完，他一挥手，副官牵过了一只黑色的德国牧羊犬。这是我的护卫犬，名叫野狼，它也是一条军犬，我已经签发了命令，授予它陆军少校军衔。从今天开始，这条军犬负责看管那只蠢牛，不管它对那只牛做什么，你们都不要干涉。动物的事情，就交给动物去解决吧。少校没有办法，只好把野狼带回了集中营。他命令把老牛和野狼关在一起。野狼一见老牛就猛扑了过去，对他又撕又咬。老牛猝不及防，被野狼咬住了后腿，他又跑又跳，想摆脱野狼的追咬，可是野狼异常的凶猛，死咬着老牛不放，血从老牛的后腿中流出来。老牛开始愤怒，他瞪大了双眼，发出了低沉的吼叫。突然，他猛地向旁边的铁丝网撞去，锋利的铁丝扎进了他的身体，也扎进了野狼的身体。野狼痛苦地嗷嗷直叫，松开了嘴。老牛又趁势猛撞了他一下，野狼滚倒在地上，痛苦地哀鸣着。老牛慢慢地走过去，抬起了前蹄，准备给他致命的一击。少校慌了，将军的爱犬要是死了，他无法交代。他正要去救，让他吃惊的一幕出现了。只见老牛盯着野狼看了一看，慢慢地放下了前蹄，然后喘息着走到了一边，卧了下来，艰难地舔着自己的伤口。 神情依然平和。野狼从地上爬起来，躲到李老牛很远的地方，怯怯地看着老牛，再也不敢靠近。出来时那凶恶的表情荡然无存。约瓦克和一些战俘闻讯赶来，他们一见遍体鳞伤的老牛都愤怒了，纷纷责问少校：难道你们德国军人连一只牛都不肯放过吗？如果你们再这样对待他，我们就全体绝食抗议。少校也火了：这是李斯特将军的命令，野狼也是帝国的少校，由他来看管骑士是合乎情理的。你们再敢就这件事情说三道四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这里是战俘营，不是自由广场。战俘们无语了，他们注视着老牛，都在为他担心。第二天清晨，当大家心情沉重地来看望老牛时，都喜出望外地睁大了双眼，只见野狼和老牛依偎在一起，安静地睡着。从他们身上丝毫看不出他们曾经是殊死搏斗的敌人。更让他们惊讶的是，从那时起，这一牛一狗竟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不管老牛到哪儿，野狼都很有爱地跟在他的身后。遇到有谁呵斥老牛，他都会呲起牙冲谁狂吠。战争在两只动物之间俨然已经结束了。接到报告的李斯特将军不能相信，自己一手训练的野狼居然会和敌人成为朋友。他马上赶到集中营一看究竟，当他亲眼看见老牛和野狼和睦相处的时候，不禁怒火中烧。他下令把野狼捉住，用惩罚叛徒的方式在广场当众吊死他。野狼的悲鸣声让老牛开始烦躁不安，他突然挣脱看守的缰绳，向营地的广场狂奔而去。他接连撞倒了几个卫兵，冲到了脚架旁边，然后把行刑的士兵顶倒在地，套在野狼脖子上的绳索脱落了。野狼得救了。李斯特将军气疯了，盛怒之下他拔出手枪要亲手枪毙了这只让他痛恨的老牛，可没想到就在枪响的一瞬间，野狼一跃而起，挡在了老牛的面前。枪声过后，野狼的脑袋被7毫米口径的子弹打出了一个洞，他一声没吭地跌落在地上，死了。人们都被这突然发生的一幕惊呆了，全场变得鸦雀无声，只有那只老牛悲伤地低吟着，慢慢地走上前去，跪在野狼的面前，用舌头不断地舔着朋友的尸体。李斯特把枪口对准了老牛，老牛并不惊惧，平静地抬起头，默默地盯着李斯特。他们对峙着，就像23年前一样，面对着面， 眼对着眼。23年过去了，李斯特的眼中仍然充满着仇恨和杀机，而这只老牛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野性，他眼中闪动着的只是仁慈平静的目光。人们屏住了呼吸，等待着另一声枪响。然而5分钟过去了，李斯特握枪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。少校在他冷酷的独眼中看到了恐惧和慌乱的眼神。李斯特收起了枪，对少校说：按照军人的标准安葬我的狗，善待这只老牛。说完他转身默默地走开了。李斯特将军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写道：从一只牛的眼睛里，我看到了上帝的光芒。3天后，比利时境内所有的战俘营都接到了将军遣返的命令，严格按照日内瓦协定对待战俘，禁止一切虐待和虐杀战俘的行为。战后，第六集团军的许多高级将领被比利时政府逮捕处决，而李斯特将军因为保护战俘的命令得到了比利时人民的谅解，他未被起诉，最后平静地在西德安度了晚年。比利时人光复祖国后，骑士再次获得了军队的荣誉勋章。战争结束3年后，骑士安详地在威苏里城去世了。李斯特将军、克鲁伯少校、约瓦克上士，这些曾经彼此敌对厮杀的军人们都出现在他的葬礼上。
人文艺术，
优美文字，
深情并茂，
幽默诙谐，
感动心灵，
精彩人生，您的人生将更精彩。
高品质，高品味，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。
请记住，上网天路客 .org。
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若您要收听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请上我们的网站 tianluke.org。 我是天路客 Angel， 感谢收听本期天路客节目，我们下个星期再会。